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有一个平安喜乐的一年。我们一直在看圣经人物，看了大概有两三年了。那我们上一次在这边看的是被掳归回的以斯拉，题目是以色列的文士之父以斯拉。OK， 那在这个被掳归回以斯拉还有尼希米之后呢，还有一个先知，然后旧约就没有了 ，OK， 就没有。所以，我们今年呢要来看圣经人物啊，我们就看新约的圣经人物。那在旧约结束之后呢，到新约开始呢，中间有400年 ，OK， 中间有400年。但这400年呢，神没有这个重要的先知给我们新的书卷。没有新的启示，直到新约再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圣经两约之间的400年、是沉默的400年。但是我的副题是神沉默但却并未离开。希望我们今天能够看这40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看到这400年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我们知道犹大国是亡于巴比伦，巴比伦灭亡了这个犹大国之后呢，过了不久巴比伦又被波斯马代给取代。那波斯王灭掉巴比伦之后呢，波斯王就下诏让各个民族呢能够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能够为他祈求祝福。这时候所罗巴伯呢就带了50,000人第一次被掳归回耶路撒冷。OK， 然后所罗巴伯之后呢又有以斯拉反国，后来又有尼希米。那我们上次讲的以斯拉呢，我们就把那个细节稍微提到一下。然后在过去之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叫做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OK， 在马拉基书之后呢，你看这个最上面叫两约之间，一直到罗马帝国来了 ，OK， 耶稣来了，那中间有大概400年，就我们刚刚讲的沉默的400年。但这沉默的400年，很多的事情发生了。第一个，在但以理书7:4-7，但以理先知那时候就预言，他说那时候他看到有个狮子。那狮子就是巴比伦，然后他又看到另外一个兽，像什么？像做熊。OK， 这熊就是谁呢？就是波斯马代。然后他又看到有一个兽如豹，而且这个豹有4个头。这个豹是谁呢？就是后来要来的希腊。希腊。OK， 然后第4个兽呢？哇，更大。这个第4个兽这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能够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3兽大不加头，头有10个角。那脚代表什么？脚代表能力，代表力量。那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非常有能力有力量的。OK， 所以但以理那时候就看到，果真后来的历史呢，就照他看到的这个意象呢一步一步的发生。所以当波斯到了时间的时候呢，希腊就取代了波斯。所以你看到这个两约之间的400年，实际上希腊这个帝国呢，这王国的影响是差不多有300年。所以我们讲到这400年，我们就一定要提到希腊，是非常重要。当罗马帝国起来的时候呢，这400年也就快要结束了。OK，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的细节是在希腊帝国。那我们再看两约之间沉默的400年。我们上次在讲到以斯拉记之前，我们讲到被掳归回第一次，他们那时候要建圣殿，后来建到圣殿就停下来了，因为周围的民族不高兴，就搅扰他们。那时候神兴起了2个先知，一个叫做撒该，一个叫做撒加利亚。OK， 他们这两位先知呢，哈该呢，他们就鼓励以色列人呢，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呢，重新建圣殿，他们就重建了圣殿。这两位先知书呢，也就是旧约的最后倒数的第二本跟第三本，这两本以后呢，就再出现一本叫做马拉基书。OK， 马拉基书大概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呢？就是我们上次分享的那个以斯拉，记不记得他跟所有的群众宣读律法书？我们说那是摩西五经啊，妥拉在正式成为正典的一个宣读。OK， 那个之后呢，以色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复兴。但是呢，尼希米那时候是任省长，尼希米后来又被召回去巴比伦，大家记得吧？尼希米本来是个酒政啊，是一个官，他又被皇叫回去。他一叫回去以后，那时候的耶路撒冷的那些老百姓怎么样？他们的属灵光景怎么样？又慢慢软弱下去了，又慢慢软弱下去。那软弱下去的时候呢，神这时候就兴起了这个先知，叫做马拉基。马拉基这个先知不是很清楚，有人说马拉基根本不是一个先知的名字，因为马拉基是说我的使者，可能就是说一个神的使者，不知道。反正这个马拉基书呢，就是旧约的最后一本先知书。所以马拉基书大概就是在尼希米回去巴比伦的时候呢，这时候那边的犹大的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他们属灵又低落的时候呢，他出来 ，OK， 警告他们。我们知道每一本先知书啊，都讲出他们的罪在哪里，警告他们。同时，先知都会告诉他们什么，给他们看到神的应许，看到盼望。OK， 所以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第四章的第五到第六节就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什么叫做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大而可畏之日就是未来的审判之日。神审判众民的之日未到以前呢，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OK，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他说，我会派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边来。以利亚来，以利亚是为谁而来啊？那在第三章马拉基有讲到神会来，所以以利亚是为神开道的先知。OK， 他们都知道，因为马拉基有告诉他们。这个就是马拉基书的一个大概结尾。然后中间有400年就没有圣经了。再下来就是新约，新约的马太福音3:1-3，他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OK。施洗约翰就是为耶稣基督预备主的道。施洗约翰也就是马拉基书那时候讲的，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旧约新约在这边就接在一起了。而中间有400年呢，是沉默的400年。而沉默的400年，为什么我们说是沉默呢？因为没有新约的正典先知。哎，你知道这个是我用 ChatGPT 他写的。哎，我现在发觉 ChatGPT 的中文比我还好。哎，他写的比较严谨哦，严谨。哎，我几乎不要改，我不但不改，我还要用他的写的这个文字哦，他写的是蛮严谨的。他这里讲什么？叫做正典先知。哎，这个很重要。就是在这400年有没有先知啊？有啊，假先知很多啊，大家知道吧？现在很多教会都有所谓的先知啊。我跟你讲，大部分先知是假的哦，你不要相信哦。 所以假先知很多。那有没有那种比较还是公义虔诚的先知呢？可能也有，但是我们不知道。OK， 但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是，在这四百年，没有一个先知能够再写一本正典的书卷，哎，这个是没有的。所以你看 ，ChatGPT 写的是蛮严谨的，就是没有正典的先知，没有新的圣经的启示。OK， 所以这叫沉默。但是，是不是神就离弃了以色列人呢？离弃了犹太人呢？不是的，但神仍在历史中掌权、预备、引导。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神如何在历史中掌权、预备、引导。Okay. 这时候我们刚刚讲到，在那四百年里面呢，有三百年的时间是希腊帝国 ，OK， 希腊的王国 ，OK。我们这时候就要讲到亚历山大大帝 ，OK， 亚历山大大帝呢，原来是马其顿。马其顿的这个王国里面呢，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王，他接替他的父亲为马其顿王，后来他就率领了这个希腊的这个联军呢，就东征。OK， 你知道他的年龄呢，其实很轻哦，他是生于西元前公元前356年，死在公元前323年，所以他几岁就死了。33岁就死了，非常的年轻。他成为马其顿王的时候只有20岁，20岁成王，然后就开始就东征打。OK， 他打的帝国很大，你看那个图上的右上角，你有没有看到绿色的？他从希腊那边一路打过来，把波斯给灭亡，而且一直还打到中亚，几乎打到印度，他一直打到印度那边才停下来。OK。他很年轻就死掉，那因为他很年轻啊，他就没有继承人了，所以他死掉以后呢，哎，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他手下的这些将领呢，他们就各自为政 ，OK， 各自为政。后来他们有一些协议啊，他们基本上就把他的帝国就瓜分了。所以后来有大概三大帝国，再加上原来的希腊那个地方，所以在亚洲呢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塞琉古这个帝国 ，OK。然后在埃及呢，就成立这个叫做托密勒 ，I'm sorry， 托勒密 ，OK， 托勒密。然后在这个中东再往西呢，小亚细亚呢就是一个叫安提柯。然后再往西边的欧洲呢，那边就是他们原来的希腊的地方 ，OK。所以刚刚大英你说看到这个兽怎么样？哎，有四个头，哎，这就四个头 ，OK， 四个头。那这时候你看我右上角这个图呢，他说希腊取代了波斯，然后后面就写埃及。当然埃及我们知道他讲的就是这个托勒密 OK。 那所以你就会想到说，哎，他为什么这边要特别提到这个托勒密呢？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上面这个图讲的是什么，是讲的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区域啊，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区域呢，谁在统治那个区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东这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你现在看到图是安提柯，可过了不久呢，这个托勒密的埃及这边就上来把那个地方占领，占领了一阵子，也蛮久了，快有100年、okay。然后后来呢，有叙利亚，叙利亚是谁啊？实际上叙利亚就是这个塞琉古，所以塞琉古就从亚洲怎么样，就西进到了这巴勒斯坦的地方，他把托勒密的打败，他占领了巴勒斯坦这个区域。所以你就看有一小段绿色的叫做叙利亚，叙利亚就是塞琉古过来。那你再往下面看，就放到一个说，哎，怎么有个叫马加比，一个马加比，马加比不是希腊的，不是希腊帝国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提一下这个马加比，那马加比是怎么样的存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马加比的背景的时候呢，那时候巴勒斯坦呢，那个就是迦南那块地方呢，实际上是塞琉古的那个帝国呢占领他们。OK， 那时候我们要讲到马加比起义与哈蒙斯尼王朝，公元前的167年到公元前37年。那时候塞琉古帝国的话呢，它是有一个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他逼迫 犹太人，他禁止割礼，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他焚烧律法书，在圣殿中呢设立宙斯的神像，宙斯是希腊的神哦，然后而且他还献猪为祭。OK，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公元前167到160年呢，当安提阿古四世在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呢，在乡下有一个祭司，他叫什么马塔迪亚，马塔迪亚就拒绝他就起义，他就叛变。OK， 叛变。到了公元前166年呢，这个马塔迪亚的儿子叫做犹大马加比呢，他战胜了这个塞琉古帝国，所以他就独立了，战胜了。OK， 而且战胜的时候呢，那还有一个神迹，他们那时候洁净圣殿，他们那时候要用油，要有要有点灯呐、啊，点灯，就他们油不够，那他们就凭着信心就把灯点起来，哎，这个灯就一直就烧下去，哎，所以这个节日叫做什么？叫做光明节 ，Hanukkah，Hanukkah 我们才过啊，十二月才过，所以你看到 Hanukkah 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庆祝圣诞节，犹太人庆祝光明节 Hanukkah， 那他们的那个窗户呢，你看过去呢，哎，他们就会点这个灯，那你就知道他是犹太人在纪念 Hanukkah。OK。那哈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马加比的这个独立成功啊，而且洁净了圣殿，他们庆祝他。结果后来又失败了，所以我们不讲他到160年就停下来。可是呢，这个叫做塞琉古帝国呢，实际上他们那时候已经不够强大了。OK， 所以犹太人就不断的抗争。所以这个马加比的这个家族呢就继续下去 ，OK， 一个一个就带领他们继续下去。结果后来塞琉古帝国呢就说：“好吧，好吧，就让你们半自治。”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半自治的一个地区。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哈斯蒙尼王朝。哈斯蒙尼王朝，它是从公元前1410到63年。那到了这个半自治以后呢，到了公元前110年呢，那这个塞琉古帝国呢就更糟糕了，他自己都瓦解了，解体了。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哈斯蒙尼王朝就完全取得独立。OK， 那所以大家要知道，在耶稣来之前啊，不久的时候就是这个叫做哈斯蒙尼王朝，他是在公元前63年才被罗马统治。到了公元前37年呢，罗马那时候立了一个叫希律王上位了，那这个王朝才结束。大家知道这希律王跟耶稣来就有关系了，就有关系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啊，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之前不久啊，那时候实际上巴勒斯坦那边是一个犹太的独立的一个王国。OK， 所以为什么你说，哎，怎么搞的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他们一盘散沙，好像不怎么样，怎么一到新约就有非常的自治，犹太人很多而且有制度的，哎，因为在中间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马加比起义，还有这个哈斯蒙尼王朝。所以这是一个半自治甚至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哎，有大概前前后有130年时间，哎，非常的久，非常的久。那你看到那个图啊，右边的图，一开始马加比起义的时候很小啊，它就是耶路撒冷的周围的地方。可是他们后来变成半自治的时候，甚至后来独立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比较深的时候，就是他们独立了。你看他的国土其实蛮大的，哎，非常大，比现在的以色列都大，哎，跟那时候的那个就是我们讲所罗门的时候都不差了。所以大家知道那个王朝的国土后来是不小啊。所以影响是蛮大的 ，OK， 影响蛮大。所以他们有圣殿，有律法，有自主的政权。我不讲吗？很多时候是半自治 ，OK， 甚至后来还有独立。所以他们权力是集中的。可是很遗憾呢，权力一集中呢，他们政治就腐败。那他们的属灵不但没有越来越好，反而属灵的这个权威呢衰落了。OK， 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祭司，记得他们这家原来是祭司， 可是祭司也变成国王，你知道就很奇怪了，很奇怪。OK， 祭司也变国王，所以这个权力一集中啊，那属灵的这个就慢慢就糟糕了。OK， 但是那时候呢，犹太人呢，因为这个的成功呢，他们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呢是值得舍命的一个真理，是为这个信仰是可以舍命的。OK， 因为他们起义成功了。而且呢，那时候他们也受到希腊人的影响呢，他们也有很多的辩论，开始对原来的这些教义呢有一些讨论，对复活、对末世、对公义审判的盼望呢，也越讨论就越加的清晰。OK， 比较清晰。那时候有一些宗教的团体就出来了，我不讲了，他们那个属灵就比较衰落。那有一个宗教团体的派别叫什么？法利赛人。我们新约又看到法利赛人，这时候就出现了。法利赛人是坚守律法与传统的。OK， 那还有一派人什么？撒都该人。我们在新约看到啊，撒都该人也出现。他们是什么？祭司贵族，他们比较偏重什么？政治。我不讲嘛，那时候祭司就是国王啊，是很混乱的、啊。他们就比较偏重政治。OK， 贵族。那还有一个叫做埃塞尼派，埃塞尼派呢，他们就是退隐到旷野的，他们追求圣洁，他们不跟他们牵连在一起。那我们以前讲过的死海古卷，也就是这一批牵引到外围的人呢，他们保留的这些死海古卷。OK， 那还有一个叫分类党，分类党大家知道吧？耶稣基督的使徒里面有一个就是分类党。分类党是干嘛？他们就是用暴力要反抗外邦人的，那个叫分类党。所以你看、啊、我们西约看的这些宗教团体派别，在这时候就成立了。所以你可以发觉，这个所谓的沉默四百年，并不沉默，并不沉默呀，他们就成立。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呢，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呢，就更加的期盼，而且更加的清楚。OK。那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什么呢？但是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比较军事化、政治化的。而在旧约里面，对弥赛亚有很多的预言，譬如说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从今直到永远。”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他的国是从今直到永远。那马加比这个王朝是不是弥赛亚？不是啊，他们罗马来他就没有了，所以他们还在期盼新的弥赛亚来。 OK， 不是新的，就是他们期盼弥赛亚来。那弥赛亚从哪里来呢？弥迦书五章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弥赛亚不是一般的人啊，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他们知不知道弥赛亚在哪里出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那时候犹太人对弥赛亚的到来呢，一点一点更加的清楚了。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说：见有一位人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永不败坏。 OK， 但以理也看到了，也告诉犹太人、以色列人。但是犹太人看到这些的预言，先知讲的，他们脑筋里面想的是什么？他们觉得这个弥赛亚来是要复兴以色列国，而且成立一个永不败坏、永远的国。OK， 所以他们的期待是军事化、政治化。合不合理啊？非常合理，因为他们这个王朝才刚刚结束没有太久啊。OK。所以他们是这个统一的，后来还是独立的王国，慢慢就过来了。所以他们脑筋里面想的就是这个。当我们知道真的弥赛亚来的时候，是只是为了以色列国吗？不是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六节说：他承担当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讲到的弥赛亚跟前面三节讲的就不一样嘛。所以犹太人他们知道吗？他们也知道这一段，可是他们看不看这一段？哎，他们这一段他们就不看了，因为他们觉得弥赛亚是要复兴以色列国的。 OK， 那我们在讲到新约人物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会再提一下。那我们知道弥赛亚，弥赛亚耶稣是不是弥赛亚？耶稣就是他们期盼中的弥赛亚。但我们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不说耶稣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弥赛亚的希腊文。 OK， 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因为新约的写成全部都是希腊文。这时候我们就要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在这沉默的四百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呢，就是希腊文呢，希腊话呢，影响到所有在地中海附近的所有人，包括犹太人。希腊帝国到希腊化，所以你再看右上角啊，我刚刚讲到希腊，然后讲到这个图都是讲到中东巴勒斯坦的地方。希腊帝国成立以后呢，后来巴勒斯坦被托勒密埃及，所谓的埃及的占领，托勒密也是希腊帝国一部分啊，王国。还是承袭下来的。 OK， 那后来他又被叙利亚，也就是塞琉古占领，那也是希腊。所以希腊帝国这王国的成立，还有包括他后来的这些国家呢，大大前前后后大概有三百年。三百年的时候，他们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叫做希腊化。希腊化，他不只占领啊，不只是军事政治占领那些地区，而且呢，他把那些地区的这些人民呢，整个改变。 OK， 整个改变叫做希腊化。 OK， 直到罗马来，罗马来了以后，希腊化还没有继续下去，还是继续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谈。然后你再看这个左下角，我这边有一个城市，在埃及那边，在托勒密那边，那个城市叫做什么？叫做 Alexandria， 叫做亚历山大里亚。OK， 记得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后来有一件非常大的一个贡献。OK，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提。后来，好，那这边我们就来看希腊化是怎么一回事。讲到希腊化，就要再回来讲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十三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为他做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把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请来马其顿。所以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十三岁开始受教，而且他不只教了他们，他还成立了一个学院，教他还有旁边的这些跟他在一起的贵族青少年。这些贵族青少年后来就是跟亚历山大怎么样一起去东征的什么他的最重要的亲信，所以他们这一批人呢，都是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教导。所以亚历山大他不只是占领了这一大片的土地，而且他还实行叫做希腊化 Hellenization， 希腊化，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他不只是一个军事家，他要他占领的里面的所有的人民都能够希腊化，他建立希腊城，推行希腊教育，使用希腊语，他把希腊化的希腊语的简化了，让大家很容易能够学。所以在这个希腊影响之下呢，整个地中海的这个世界呢 ，OK， 就成为一个希腊文化的一个地方。当罗马又占领了这原来的这个整个地中海的时候呢，那罗马是比较务实的一个统治者，所以罗马人来的时候呢，他是用拉丁文他的自己的文字呢来管军事政治。可是在文化跟思想上面呢， 他还是继承用希腊文来管文化跟思想。实际上罗马的精英啊，他们本身就是拉丁文跟希腊文两个都通的。就好像现在我经常跟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的公司的一些人交往，你知道吗？他每个人都有英文名字啊。所以现在这个双语化已经很普遍了，每个人都有英文名字，都可以讲英文的。所以罗马那时候精英也是一样，他们都有拉丁文、希腊话，就跟现在一样。OK， 就现在一样。所以罗马并没有把这个希腊的话把它给去掉，而是怎么样？他还继续鼓吹、继续推展这个希腊的文化跟思想。OK， 那这时候在希腊话的影响呢？然后那时候的整个的在罗马帝国呢，不只是希腊的这些王朝，罗马帝国来的时候一样呢，那时候的人呢都用希腊文。那这时候犹太人呢分片在各个地方，啊，大部分的这些侨民呢，我们讲四百年很久啊，四百年了，这些人还会希伯来文吗？不会啦。还会亚兰语吗？不会啦，他们全部都是希腊文，讲希腊话。所以他们就需要一个什么希腊文的圣经，这时候就有一本叫做希腊文74译本呢，在这400年之间呢就翻译成功。那他们就很快都在使用这个74译本，他们不用希伯来的文本，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希伯来文。OK， 就好像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的下下一代在美国，他们只懂英文了。对不对？一样的。而且呢，后来的新约书卷啊，可能全部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OK， 为什么我说可能呢？因为现在目前我们考古能够看到的新约书卷呢，全部是希腊文。但是那时候呢，他们实际上讲的话，尤其在巴勒斯坦那边讲的话呢，可能是亚兰语，所以他们讲的话是亚兰文。但是写的文字的很可能都是希腊文，所以我们有目前能够看到的，还有根据分析的，那时候可能新约的书卷呢，全部是希腊文写出来的。OK， 所以希腊文、希腊话的影响很大，但是犹太人有一点是不一样的。犹太人虽然他们讲希腊话，但是他们一直在抗拒希腊文化。为什么他们要抗拒希腊文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被外邦的文化给同化。犹太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OK， 所以他们跟这个希腊文化是有冲突的。后来还发生战争。但是基督教呢不一样。基督教呢，我刚刚不讲吗？新约全部都是由希腊文学的，所以基督教呢很快就希腊化。这个希腊化的基督教呢，就很迅速，马上就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那这个对福音的传递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希腊化。那我们再把这74译本呢再讲一遍，能够大家能够了解到这74译本，因为非常的重要。就根据传说啊，是在托勒密二世呢，就是公元前，他这个二世在公元前308年到246年，他在哪里啊？他就是统治埃及哦，他统治埃及的那个王。他那时候兴建亚历山大图书馆，大家记不记得亚历山大在哪里？我刚刚提醒你哦，在埃及那个地方啊，在那边。你知道那个图书馆是非常有名的，他成立那个图书馆，他就邀请了12个支派的文士呢，将犹太人的律法呢翻译成希腊文。这时候每一个支派就派出了6个人，一共72人。所以这时候翻译出来的这个希腊的译本叫做什么？74译本。OK， 那74译本呢，就是我们讲的旧约圣经，也就是犹太人讲的他们的圣经。犹太人没有新约圣经，他们的圣经就是这个74译本。OK。那我们的旧约圣经就是74译本，所以你就知道这74译本呢是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基督教很重要，对犹太人也非常的重要。但你说这74译本跟 这个希伯来圣经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一个很大不一样是什么呢？这其实是一本呢，还包括了一些叫做赐经，赐经，就他用希腊文写出来。这包括赐经是什么？你看我右边我写了好多啊，其中你可以看到有个叫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说他后来他加的这些，他用希腊文写出来的。那马加比，我们刚刚讲到马加比的，还有那个哈斯蒙尼王朝，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的细节啊？这两本书写的非常多，非常多。OK， 所以很清楚了，他们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时候的犹太人看不看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他们看呐、啊，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他们看。可是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是正典吗？不是正典，所以为什么叫做赐经呢？赐经就是说它还不能够变成正典，但是重不重要了？也还蛮重要的。所以这时候其实是一本呢，就把它们摆在里面。OK， 摆在里面。后来，但是这个呢，在希伯来圣经是没有的。现在天主教跟东正教都接受赐经。所以你去天主教，他们赐经是有的。我们基督教有没有？我讲我们基督教是所谓的根正教、新教，我们用不用赐经？我们不用嘛，所以我讲赐经你也听不懂。后来，但是天主教、东正教他们都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根据七十四译本一路下来的，那时候有赐经。那为什么我们不用呢？那为什么犹太人也不用呢？因为犹太人其实那时候拉比哦，他们的正典化，我上次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以斯拉的那个正典化是经过好几百年的，他们在把妥拉、摩西五经正典化，在以斯拉宣布的时候才正式成立，所以一个正典化的过程是要很久的，但并不表示正典化之前的圣经不存在，实际上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七十四译本要翻译。他根据哪一本翻译啊？那时候有没有一个希伯来的圣经他可以翻译？他当然有啊，他当然有啊，对不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就有希伯来的这个圣经，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正典化。所以我们知道，在公元前大概两世纪的时候呢，七十四译本翻译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已经有希伯来的圣经的书卷，只是他们还没有正典化 canonization 还没有发生。OK， 那时候唯一正典化的是什么呢？摩西五经。但其他的是不是已经编纂的几乎完成了呢？几乎完成了，因为你看七十四译本就知道他们其实是完成了。那正典化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所谓的，时间不是很清楚，因为什么时候变成完全的正典圣经出来了不是很清楚，大概二世纪的时候呢，希伯来的圣经正典化就完成了。当他们在推这个正典化的这个过程呢，这我好像这个麦克风还没有了，是 OK， 在这个正典化的过程里面呢，这时候都是拉比哦，他们拉比就说这个赐经嘛能够正典化吗？他说不行啊，第一个赐经是希腊文写的，是赐经这四百年写出来的，希腊文写的。他说我们的原来我们都是希伯来文，这个不是，这是希腊文写的，而且呢他没有新的启示啊，启示到了马拉基书以后就停了，这些所谓的赐经是历史是发生的，也不是说他有错，但是他没有新的启示，所以这些拉比就把赐经呢就把它拿掉。OK， 他没有，不是拿掉，而是没有把它纳入。OK， 那我们根正教、新教呢，基督教呢，我们因为基督教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组织啊，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基督教的教会呢，也都没有把赐经放在里面。OK， 有一些有，但不多。OK， 大部分没有这样。但天主教跟东正教就不一样。这时候我们有个问题啊。我问你啊，希腊文的译本跟希伯来的圣经的正典，哪一个比较有权威？ 哎，我以前也这样想啊，我以前也这样想，哎，因为我想希伯来文嘛，就跟拉比讲的一样嘛，当然希伯来文才是正典。哎，可是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吧？我问你，希腊文的译本，他们在翻译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一本希伯来的圣经？那时候有，还不是正典，但是有。所以他们也不是自己这样写的，不是啊。所以实际上，希伯来的译本跟希腊文的译本跟希伯来的圣经没什么差别。他们当初翻译就是同一本来的，然后这个正典也是从那个过来的。啊，当然我们就看那时候的犹太人有没有这个问题。就像我刚刚问你的问题，那时候犹太人也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他们要用哪一本？看他们用哪一本？后来，啊，他们用哪一本呢？哎，这时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这时候看到，后来罗马帝国，我们知道这个是罗马帝国来了，这是在耶稣时期的罗马帝国，然后犹太人的分布来。你知道，在耶稣时期的犹太人啊，在罗马帝国里面大概有400万到800万人左右。OK， 不是那么准确，大概400万到800万。你知道他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百分比是多少？5%到10%啊！哎，我给你一个例子，你就了解到那个比例是有多高。美国今天犹太人有多少？2%。你看2%的犹太人今天对美国影响大不大？哎，那时候犹太人是5%啊，5%到10%啊。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那时候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实际上影响力是非常的大。哎，那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多的犹太人会存在呢？实际上，犹太人被掳的时候啊，那时候已经死光了，剩不到大概20万到50万。哎，很难讲，那到底多少人不知道？大概20万到50万。那20万到50万，经过了500-600年，哎，那差不多是有500-600年，能不能够增长到400万、800万？哎，可以的，可以的 ，OK。所以增加到这么多人数是没问题。有比较难了解是什么呢？经过了500-600年，他们还知道他是犹太人，哎，这是很难的，大家知道吧？为什么大部分其他的民族就不见了呢？并不是那些人的血统的那些后代不见了，而是他们都被同化了，都被同化了。犹太人没有被同化，那个是差别。为什么犹太人没有被同化？他们知道他们还是犹太人，他们还是遵从犹太教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被掳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那时候律法逐渐的变成正典，哎，这有这个100多年的时间变成正典，正典变成书卷。书卷就可以什么到处携带 ，OK。所以这个圣经的成立正典化非常的重要。会堂的成立，犹太人到一个地方，他们就成立一个会堂，啊，在会堂里面，他们就研读律法，遵行律法。遵行律法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跟外邦人怎么样？哎，跟外邦人不能够跟他们同化啊。哎，不能同化，所以犹太人到各个地方去，你看啊，这个图上每一个黄色的地方就是犹太人很聚集很多的地方，然后小点呢就是他们有会堂的地方能够找到的。所以你看犹太人分布各地，分布各地，而且到各个地方他们都有会堂 ，OK， 而且他们都知道他们是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有律法 ，OK。那我问你，在这各个地方的这些会堂，他们用哪一本圣经？74译本还是希伯来的原本？啊，他们用74译本，所以你说哪个有权威？那时候犹太人他们自动就选了74译本。OK，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不懂希伯来文啊。OK， 那当然74译本有没有权威呢？他们觉得也是有的，哎，那当然这个也不是空口说白话了，也是有的，因为这74译本也是由本而来的。那当然在哪里还在用这希伯来的原本呢？哎，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那边呢，还是在用希伯来的原本。 所以的正典呢还是在那边继续使用，而且他们说我们是正典。OK， 但是你要知道很有意思的，就你记不记得上次我在讲那个以斯拉宣读律法书？他在宣读律法书的时候，他宣读的律法书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啊。但你知道，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说那些立位人要让下面老百姓怎么样，要听得懂？他们听得懂有两个意思，就他宣读的律法书呢，他们有时候要解释一下。那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那些立位人可能要用亚兰语来，帮他翻译一下。所以他们是说啊，在以斯拉那时候宣布的时候，可能就要翻译了，因为那时候的一些这个在那边的犹太人已经不懂希伯来文了。OK， 所以这是一直有需要的。OK， 所以说你说到哪个有权威啊？其实两本都很有权威。OK， 那我们相信的圣经无误论啊，圣经无误论是说圣经的原版第一本没有错误的，第一本。摩西五经是谁写的？是摩西写的。OK， 所以摩西写的跟你现在的这个希伯来的正典，跟你现在的希腊的其实是一本，会有差别的。但我们相信没有错误的是哪一本呢？是那第一本没有错误。OK， 所以权威呢，两个都有权威。我这跟大家了解一下。但从这里面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希腊话呢。还有希腊文的这个译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时候教会后来成立了以后呢，他马上就碰到一件事情了。你要是去看那个《使徒行传》，你就会看到他说有希利尼人呐、希利尼人英文叫做 Hellenist， 就是说希利尼人就是说希腊化的犹太人，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观念跟生活都是希腊化。那时候一开始成立的这个基督的教会里面呢，有一批是希伯来文的，因为我不讲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希伯来文还是重点但有一批就是希利尼人，就他们两边就开始有冲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希利尼人的寡妇呢，吃饭被不平等的对待，那他们就 complain。那这时候教会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他们成立的执事，现在你们有执事。他们那时候说好，我们要成立执事，这些成立执事要怎么样？要管理饭食，让这些希利尼人的寡妇也都能够吃到饭。所以执事很重要。他们那时候就选了一堆执事，大部分的执事都是希利尼人，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在当时的基督教会。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些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当出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到了外面就没有了，那都是讲希腊话了。OK， 就希腊话。而这时候就可以讲到了，我们的基督教的一开始的发展呢，就开始就是希腊话。我不讲嘛，使徒的文那个书卷都是希腊文，而且他们出去怎么传福音啊？他们就到各个的会堂去传福音，各个会堂都是讲希腊语的，所以我们在那边成立的。慢慢教会出来，那教会出来讲什么话？当然就讲希腊语。所以很自然，基督的教会呢，就不只是传给讲希腊语的犹太人，也传给旁边的外邦人。所以基督教的福音很快就不只是限制在犹太人。那你看哦，到了第三世纪，基督教的教会，我这边右上角给你看，遍布罗马帝国。OK， 而且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想到。那些的教会都是希腊化造成的 ，OK， 都是希腊化的基督教的教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希腊化对基督教的形成，对我们的圣经其实有蛮重要的影响。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圣经两约之间四百年，我的副题是神沉默但并未离开。所谓的沉默是说。没有新约正典的先知出现，就除了马拉基书以后，就再也没有正典，除非到了新约来到。对犹太人来讲，马拉基书就是最后一本。OK， 那没有新的圣经启示，但神仍然在历史中掌权、预备、引导，仍然信使。这时候我们就要讲到神的护理、保护、管理，英文叫做 Providence。神的保护管理呢， 往往是隐藏的。神在这四百年仍然没有离开以色列人，没有离开犹太人。我们从波斯、希腊、罗马的历史发展来，我们可以看到，神仍然在掌管。由马加比起义，还有到哈斯蒙尼王朝的建立，从西元前167年到37年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仍然在掌管。OK， 由希腊化74译本的广泛流行，新约书卷希腊文写的，还有基督教是希腊化的迅速的扩展呢，那这在这四百年中间呢，都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们真正可以看得到，所以神沉默但并未离开。而对我们的基督徒，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就是神的沉默并不等于神的离开。沉默之后呢，到了新约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呼召人要认罪回转到神的面前。沉默不是启示的终结。我们讲到马拉西书是不是最后一本？嘿，不是，是旧约的最后一本，可是新约出来了，而是更大启示的前奏。OK， 所以沉默是更大启示的前奏，更大的启示就是新约的书卷来到，耶稣基督来到。四百年后呢，不是另外一位先知来到，而是谁来了？神亲自的来到，道成肉身。所以沉默并不表示神离开，而是神在准备一个更大的事情。那我们应用是什么呢？路加福音2:25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他名叫西缅，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西缅就是我们基督徒应用的一个 role model， 他又公义又虔诚，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会碰到一些事情，我们祷告，可是神好像是一个沉默的，我们祷告没有一个 answer， 而且我们这个祷告有时候等候要等多少很久啊，等到我们死都没有啊，有可能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说神啊，不公平啊，我跟你祷告这么久，我现在都要死了，哎，告诉我吧。西缅怎么样？又公义又虔诚，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学到什么？神的沉默有时候是很久的。我们今天看到神的沉默多久？400年。我们死的骨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OK， 所以要知道神的沉默有时候是很久的。OK， 所以那我们要从西缅这边学到一个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讲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不是讲到结果。我今天的祷告是一个过程，是我的生命的过程。我们祷告重视不是祷告的结果，而是我们祷告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命要记得是过程，重点是过程。什么过程是最重要的？又公义又虔诚。哎，这个西缅是我们的 role model， 希望我们在各样的事工，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教会，我们希望都能够从这里面呢，可得到一个应用的一个提醒。我们有个短短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从沉默的四百年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保护管理 providence 没有停止，只是隐藏，我们不能知道。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中间有许许多多忠心侍奉你的人，他们一步一步做他们在你面前的侍奉。主，我们也希望这个发展，这个对后来的影响能够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些能够提醒。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过程，我们的生命在于我们要能够忠心的侍奉，我们的过程比结果要来的重要。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提醒，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